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1月1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缅甸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公正选举；世界气象组织说造成气候变暖气体的浓度今年会创新高；北京首虎落马；中国道德重建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专家将为您解析。国际特色组织说中国警察经常刑讯逼供；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向美方传递马习会的真实状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新闻。缅甸官员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缅甸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公正选举而向吴登盛总统表示祝贺。缅甸信息部长耶塔星期四在其脸书页上说，奥巴马星期三与吴登盛通了电话，向他表示祝贺。白宫没有发表有关这次通话的声明，但是美国官员此前曾经说，缅甸星期天的选举是向前迈出的一步。缅甸大选的计票仍在缓慢进行，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和他的全国民主联盟看来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数千名库尔德战斗人员星期四发动攻势，试图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伊拉克北部城镇新贾尔。激进分子2014年8月占领新贾尔之后，以恐怖手段对待当地的雅兹迪少数民族，将成千上万雅兹迪人围困在山上。伊斯兰国的这一举动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伊拉克境内展开空袭，迄今已实施5000多次空袭行动。库尔德方面发表声明说，7500名战斗人员试图夺回新贾尔的控制权，切断伊斯兰国的重要补给线，并建立一个缓冲区来保护平民。在发动攻势之前，联军一个多星期来每天对该地区进行空袭。联合国高层官员库比斯星期三在伊拉克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中取得缓慢而有计划的进展。库比斯对联合国安理会说，自7月中旬以来，伊拉克安全部队和什叶派民兵在国际联军空袭的支持下，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一些城镇和村庄，并夺回伊拉克最大炼油厂的控制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球的气候变化。世界各地官员积极筹备下个月在法国为期2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希望在20多年谈判后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碳排放协议。全球变暖及其对人类生存的有害影响被认为是所谓温室气体所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气候问题星期二在美国以及法国都是议事日程之首。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政府举行环境预备会议的现场外，法国环境保护主义人士举行示威，反对法国西部的一个新机场建设工程。有抗议者表示，法国应该效法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奥巴马以担心环境为由，取消了连接加拿大和美国的基斯顿输油管道项目。法国抗议人士说，
我们在此请求法国和奥朗德总统在德兰斯圣母工程上采取同样的行动。
法国领导人主持了3天会议，为达成气候协议寻求可能的妥协方案。最棘手的问题一直是资助发展中国家开发可持续能源。 埃塞俄比亚总理说，
非洲还富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和潜能，我们需要尽快地利用这种潜能。未来十年内，非洲必须在农村全面实现电气化，这将能为非洲人创造好的就业机会，还将有助于遏制向欧洲等地的移民。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讲话中谈到了全球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他说，
例如在尼日利亚，气候变化并没有导致博克圣地恐怖组织的产生，但是那个国家遭受的严重旱灾以及政府应对无能，其产生的政治和经济破坏力被极端分子所利用，他们占领村庄，屠杀教师，绑架数百名无辜的女生。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说，采取减少碳排放措施不会损伤经济。
旁观的代价可能是灾难性的，难以用任何经济指标轻易衡量。
但是反对奥巴马总统减少电厂碳排放计划的人士表示，这样的做法将毁灭采煤就业，增加能源成本。美国之音 VOA 是霍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温室气体公报说，去年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大气中这些造成全球变暖的气体的浓度在2015年似乎会再创新高。下面是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告。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说，温室气体的不断上升加剧气候变化。这个组织说，在过去的25年间，地球温室效应水平上升了36%，这主要是由于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温室气体造成的。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米歇尔·亚罗表示，这些长寿命气体让地球变得更加危险，不适宜子孙后代居住。
每年我们都报告说又创新纪录了，每年我们都说时间不多了，但今年的压力更大，因此参与气候谈判的各国和各地区要重视这些数据，这是非常重要的。
亚罗说，他看到一种政治势头正在这些谈判国家和地区之间建立起来，他们将在3个星期之后在巴黎召开气候峰会，目标是达成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议。但是亚罗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峰会的最终结果并不感到乐观。
各国目前宣布的减排承诺还不够，无法让地球升温控制在各国同意的2摄氏度范围内。
亚罗指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承诺，各国已达成共识，要把本世纪的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他指出，二氧化碳是大气中主要的温室气体，约占过去十年温室气体造成全球变暖总增加量的83%。他说，如果不大幅减少像二氧化碳这样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就不可能得到遏制。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亚罗说，我们看不到二氧化碳，但它是一个切实的威胁。二氧化碳浓度的持续上升导致全球升温，气候反常加剧。他说，必须遏制目前的趋势，绝不可无动于衷。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已经散发一项旨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新计划，该计划要求用长达18个月的时间拟定一部新宪法，之后在2017年举行总统选举。叙利亚反对派组织表示，俄罗斯的方案旨在让阿萨德总统继续掌权是不可接受的。西方外交官表示，看来莫斯科将在星期六召开的下一轮有关叙利亚危机国际谈判期间推销其方案，但是他们表示这项方案将不会赢得参加在维也纳举行会晤的很多国家代表团的广泛支持。西方媒体获得的俄罗斯计划文件显示，莫斯科将为解决叙利亚危机提供一套方案，但是还不是正式的和平计划。所有看过这份8点计划草案的人都说，计划中根本没有提到大马士革未来政治转型过渡期间需要阿萨德下台的内容。 而这正是叙利亚内战所有反对派组织、美国及其盟国和很多阿拉伯国家所要求的。据路透社报道，得到西方支持的叙利亚全国联盟的成员阿克比克强烈谴责俄罗斯的方案，说叙利亚人民永远不会接受阿萨德的独裁，他们不会接受改头换面的再度出现阿萨德政权。阿萨德总统强有力的支持者俄罗斯最近加强了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外交努力，这场内战在将近五年时间里已经导致25万多人丧生。俄罗斯同时还对叙利亚反叛武装占据的地区实施了数百次空袭。俄罗斯坚持说自己空袭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但是来自叙利亚以及西方国家的报道说，俄罗斯飞行员投下的炸弹绝大多数袭击的是反对派组织，而不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表示对本国运动员参与一桩波及深广的兴奋剂阴谋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并且坚称俄罗斯的政策严格遵循了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奥委会的条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星期一发布了一份报告，暗指俄罗斯的运动员、教练、医生以及俄罗斯的一家药物检测实验室都被卷入这桩阴谋中。下面是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报告之后，暂停了莫斯科一家药物测试实验室的工作。这份报告宣称，俄罗斯支持本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的主管承认了一些未指明的问题，但同时表示，俄罗斯的反兴奋剂大环境正在改善。这位主管还质疑了报告中所公布的信息。
当一位曾多次违反规矩并且已被终身禁赛的运动员说的话竟然比我们的还有分量时，这真的让人很纳闷。
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建议禁止几位俄罗斯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比赛。最重要的是，委员会呼吁国际田径赛事禁止俄罗斯参赛，包括明年在巴西举办的奥运会。
老实讲，这真的无法想象，这肯定是个巨大的打击。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希望国际田径联合理事会的委员们能理智地看待这件事，他们首先必须为这项体育着想。
俄罗斯官员表示，他们会与国际体育组织合作，但同时也暗示，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是一场反俄罗斯的阴谋。这种观点也得到很多俄罗斯民众回应。
体育变得政治化了，现在世界上每个人都责难俄罗斯，就像在责难一个多余的第三方。体育现在也变成这样。
我在电视上听说了这个事，我觉得这对听到消息的人来说都是种诋毁，因为这根本不公平。我想这都是因为政治，我希望我方能找到些证据证明那些人是错的，我真的希望这样。
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的责任是报告俄罗斯运动员的兴奋剂事件，但是这家机构也指出，其他国家和他们的运动员也可能有服用兴奋剂的现象。与此同时，那些输给了所说的药物欺骗的运动员们要求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奖牌。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10月29号宣布，仲裁庭对菲律宾就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提出的诉讼具有部分管辖权。法律分析人士指出，仲裁庭对南中国海地形地貌属性作出的裁决可能会大大削弱中国的利益，因为即便南中国海所有岛礁主权归属中国，中国也无法享有太多的海域管辖面积，南海诸岛也就成了孤礁。另外，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可能被迫就九段线的法律地位作出说明。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仲裁庭10月29号裁决可以受理菲律宾15项仲裁申请当中的7项，特别是有关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和涨潮时没入水下的岛礁和沙洲，包括美济礁是否可以像北京所宣称的一样被视为岛屿。此外，法庭也将决定中国是否干预菲律宾在斯卡伯勒浅滩的捕鱼活动。对于其他7项诉讼，包括九段线是否合法，仲裁庭将在未来的听证当中再决定菲律宾是否有提出仲裁的道理。值得指出的是，菲律宾的诉求绕过了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问题，把焦点转到了岛屿所属的海洋权益问题上。因此都在仲裁法庭的管辖范围之内。中国一直声称菲律宾的诉求与主权有关，因此国际仲裁庭没有管辖权。法律人士指出，即便是接下来仲裁庭的审理不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只是裁决南中国海地形地貌的属性以及他们可以享有的权益，也会对中国造成相当的影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后面的实体程序阶段，仲裁庭很可能会认定那些地形地貌不拥有专属经济区，或是最多只有12海里的领海权。
I think that if you follow the case law, then the case law suggests that these small features generate only very small。
如果你遵循案例法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小的地貌只能产生很小一部分领海，甚至没有领海。如果不能产生领海的话，那么它只是隶属附近国家的大陆架上。如果它们能产生领海权的话，它们也是孤立的，被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所包围，这主要是菲律宾，也可能是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
他说，这样一来，这些岛礁也就失去了预想当中的价值。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cost that China is enduring on this are just disproportionate to any sort of anticipated benefit。
在我看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支付的成本与预测的可能收益非常不成比例。你不禁会想到，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或者说是共产党这样来推进南中国海的主权？是民族主义？是军事战略？在我看来，这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划算的。
仲裁庭需要裁决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10个地貌，包括黄岩岛、美济礁、仁爱礁、主壁礁、南勋礁、西门礁、东门礁、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是否可以产生领海还是专属经济区。克拉斯卡在给日本外交官杂志撰写的有关南中国海诉讼一案的法律分析文章当中说，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甚至是国际法庭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先例，他说其中赤瓜礁、华阳礁、永暑礁和黄岩岛可能属于岩礁，只能产生12海里的领海权，而美济礁、仁爱礁、主壁礁、南勋礁、东门礁和西门礁只能是低潮高地，不能享有12海里的领海权。克拉斯卡在文章当中还特别举出了几个国际先例，说明国际仲裁和国际法庭对海上地貌的裁决结果非常的重要。他以2009年黑海海洋划界罗马尼亚诉乌克兰为例，只有12海里领海权的蛇岛对两国的划界毫无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古普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仲裁庭走不到这一步。
The tribunal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that far to make that ruling because these areas are part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f one of the islands that China.
仲裁庭是走不了那么远，做出这样的裁决，因为这些岛屿属于中国所宣称拥有主权的一个大岛的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完整的岛屿，那是太平岛。
太平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中华民国政府台湾控制，台湾对太平岛进行实际的管理将近60年。他说，由于菲律宾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根据联合国的认定，太平岛属于中国的领土。古普塔解释说，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的标准，太平岛是100%的岛屿，因此可以划定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样一来，太平岛的专属经济区就与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专属经济区重叠，因而产生划界问题。2006年，中国将海洋划界排除出使用仲裁的范围，因此将造成仲裁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 不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克拉斯卡说，太平岛可能是中国所宣称拥有的岛礁当中唯一可以产生专属经济区的岛屿。但是，太平岛享有的专属经济区与菲律宾岛屿享有的专属经济区的面积是无法相比的。萨米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的古普塔指出，裁决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
The problem with Scarborough Shoal is that it is more than 200 nautical miles removed from any other land featu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then gives the panel the right to make an arbitrary decision.
斯卡伯勒浅滩的问题在于它不属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任何岛屿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内。从技术层面来说，中国宣称的其他岛屿所隶属的专属经济区与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仲裁法庭无法做出裁决。但是斯卡伯勒浅滩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仲裁庭可能会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判决。
菲律宾的直接诉求还针对黄岩岛附近的活动。另有分析认为，即便是中国拥有黄岩岛的主权，黄岩岛也不可能拥有专属经济区。中国最多只能阻止菲律宾人进入12海里范围内捕鱼，但是不能阻止他们在12海里之外的地方活动。鉴于菲律宾在这里有传统的捕鱼权，甚至进入12海里之内也是可能的。美国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的古普塔说，仲裁庭的裁决可能会迫使中国对九段线的属性作出说明，强调对九段线内的海域拥有历史性权益。九段线指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版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条断续线将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圈在了里面，但是中国政府却一直没有就九段线的属性是历史性海域、国界线还是岛屿归属线做出过正式的表态和说明。外界指责中国刻意模糊这条线的属性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因为如果中国承认九段线是历史性水域或是国界线，可能是不符合国际法，但是若澄清是岛屿归属线，中国就只能享有依照国际法规定的水域。古普塔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发表庭外立场文件等方法主张对九段线内的海域拥有历史性的权益，比如捕鱼权，这是符合国际法的。他也强调，中国是不能对九段线内的整个水域伸索历史性海域或者是历史性海湾，因为这两项是排他性的。在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后，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会承认或是接受仲裁的结果，但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际法教授克拉斯卡认为，这么做中国会受到声誉和政治上的损失。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上海首虎艾宝俊被调查不到24小时之后呢，北京首虎现身了。11月11号，中纪委官网通报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接受组织调查。至此，中国全部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无一幸免，应了习近平今年初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的反腐无禁区全覆盖的说法。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刚过完60岁大寿不久的吕希文，现任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以及北京行政学院院长。07年起，他开始兼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由于吕希文在组织部长之位做了长达6年时间，他据报道被北京政界人士称为老大姐。中纪委并未说明吕希文具体涉嫌何种违纪问题，但坊间传言说他被调查的原因可能是他在北京市西城区任职期间涉贪腐问题，以及任市委组织部长期间在人事安排上受贿。去年7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在对北京进行巡视后指出，北京市在选人用人方面存在问题，有的干部选拔任用不够规范，存在违反机构编制和直属管理规定等问题。人事任免正是吕希文长期负责的领域。当时北京市委书记郭京龙代表市委表态说，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问题，该查处的查处，该诫勉的诫勉。 历史学者张立凡分析说，吕锡文的工作主要在经贸委的系统，可能会涉及到大量的项目审批，在这些方面可能会出现腐败问题。吕锡文大学毕业后曾任北京工业学院分院团委副书记、北京市经委政治部干部处、市委工业部干部处副处级干部、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级组织员、经济干部处副处长、经济干部二处副处长、处长、经济干部处处长。另外，去年二月，市民郭志勇曾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吕锡文以及西石库大街28号院内涉黑性质团伙非法偷拆、宗教迫害、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买官卖官。现在这条微博在中国微博上已遭删除。吕锡文的简历显示，他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是北京培养请来的本土官员。由于他在北京看似深厚的根基，被外界称为北京政坛坐地户，而职位在他之上的北京市委书记郭京龙和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都不是北京的本土官员。有观点猜测说，坐地户首先被查是北京官产地震的先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在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被这个调查之的前一天呢，那么中共纪委说呢，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被查。艾宝俊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上海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习近平曾经工作过的省和直辖市中，上海是最后一个有大老虎被入笼的地方。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中纪委说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但没有提供详细指控。被中纪委调查的官员大多政治生命告一段落，绝少能全身而退。艾宝俊曾在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历任财务部副部长、计划财务部副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2007年底任上海市副市长。今年3月和8月，艾宝俊在宝钢的旧部，前宝钢副总经理崔健和赵坤也相继分别被调查和被撤职。同样在今年3月，曾在上海自贸区为艾宝俊做助手的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海波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曾在宝钢工作过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今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崔健的腐败和上海地方政府完全脱不了干系。他当时预测曾任宝钢总经理的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会是下一个被调查的对象。他说，我认为是习近平对宝钢问题按步骤的在查他们。记者试图联系郑恩宠律师，却得知他前几日被上海警方抄家，手机也不在自己手中。今年6月，中央第13巡视组向宝钢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提到宝钢靠钢吃钢，利益输送问题严重。另外，宝钢还被指出贵买贱卖问题，少数领导人员以钢谋私，聚敛钱财，部分项目违规决策，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部分重大投资涉嫌利益输送，一些项目在资产并购或处置过程中贵买贱卖，海外资产管理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宣布艾宝俊被调查的消息时说，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是令人十分痛心的。郑恩宠律师说，韩正和艾宝俊、崔健均关系密切，不过韩正也在会上强调，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县领导班子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在刚刚闭幕的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上海仅韩正一名中央委员参加，列席会议的还有不是中央委员的上海市长杨雄以及上海市纪委书记侯凯。北京人数最多，有2名中央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出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媒体惊呼道德滑坡。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提出要建立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现了从上至下的忧虑。那么是什么导致道德滑坡，道德重建的最大障碍又是什么呢？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中国媒体上常见这样的报道， 好心人搀扶一位跌倒的老人，而这位老人却反过来诬陷好心人讹诈医药费。后果之一是很多人见死不敢救，人们因此发出这样一种无奈：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这些老人或许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一代，他们身上折射出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人为的动荡，文化大革命葬送了一代人的教育，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扼杀了民主进程，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奇迹之后，金钱至上，政府官员利用权势巧取豪夺，钱权交易，这一切使中国社会陷入了道德困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国官方媒体重新开始进行大灾面前有大爱式的正面宣传，即官方所谓的正确舆论导向。当局甚至祭出半个世纪之前的雷锋，此举被很多人看作是滑稽透顶的玩笑。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在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次研究会上说，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已经降低到了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也就是底线伦理或良心论，只要求人们遵守法律和最基本的社会规则，以防止导致社会崩溃的事情发生。他说，
还有目前哈，这个反腐败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底线伦理的一种践行，当然是要求，主要要求官员。其实中共的领导人多次谈到，如果不大力反腐败，就可能亡党亡国。
除了官员腐败，救死扶伤的医院、教书育人的学校也只顾捞钱，见死不救，拒学门外。假药、假烟酒和其他各种假货充斥市场，假合同、假学历、假新闻、假政绩满天飞，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堕落之深。不过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博士认为，并不能说中国社会道德溃败。他说，中国民众的道德正在觉醒。
有人讲中国现在社会道德溃败，我认为这个观点不一定能成立，因为你看许多中国的社会现象，可以看到很好的一面，比如说，有越来越多人参加公益活动，而且你给中国人民一个选择，他们都是选择对的。
他说，即使在政府的高压下，中国的宗教团体，尤其是基督教会，仍在快速发展，维权律师也越来越多，捐款人数和金额大增，这些都是道德觉醒的体现。专家指出，中国道德新生的关键是改变政治制度，政治干预建设不足，破坏有余。何怀宏说，
我觉得改善呢，可能是从几个方面吧，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制度的改善，再一个方面就是民间的这个力量能够起来，就是说在社会上能够出现一些他的各种各样的组织、社团、舆论，然后呢，推动道德自发的，能够不是通过政治权力的来干预或者是管制来解决。
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其实对重建道德怀有恐惧。裴敏欣说，
政府他对社会道德的重建，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怀疑，甚至是恐惧，因为社会道德重建会涉及到有更独立思考、更有正义感的个人跟组织的出现，这是共产党不愿看到的。
他说，道德觉醒将威胁到政府的生存，可是政府也不欢迎道德沦丧，因为道德沦丧可能会导致社会崩溃。专家说，中国的道德有衰败的一面，也有苏醒的一面，在两者角力的过程中，没有民主法治对官员权力的约制和平衡，是道德重生的最大障碍。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说，尽管北京最近实施了刑法和司法改革，中国警察经常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寻衅逼供。国际特赦撰写这份报告的部分依据是对几十名维权律师所做的访谈。在国际特赦发表这份报告之际，联合国正准备对中国刑讯问题进行例行评估。 国际特赦列举的刑讯手段包括殴打、不许睡觉、强迫嫌疑人长时间保持痛苦的姿势，以及限制吃饭、喝水和服药。自2010年以来，中国推出一系列的有关规定，并颁布了明确禁止刑讯逼供的法律，声称这些法规有效地减少了刑讯逼供的现象。但是国际特赦说这些法规没有效果，其部分原因是负责惩罚刑讯逼供的法院受到执政党中共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共主管公检法的最高机构政法委发文要求律师维护信访人的权益。在中国，谁来管律师？律师协会、司法部还是政法委？在中国的律师们都非常清楚，只有后者才掌握着律师职业资格的生杀予夺大权。但是呢，按照依法治国的原则，律师的主管单位当然是司法部。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文规定，律师协会可委派律师代理信访案件，维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近年，中国加强了对一些不听话律师的打压，陆续已经有好几百律师或维权工作者遭到逮捕。因此，对中央政法委的此文件，有律师感到很奇怪，因为现行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禁止律师代理信访案件的规定。但他们也谈到，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敏感案件可能会遭到律师协会或司法局的干预和干涉。中央政法委印发的文件全称为《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根据该意见，对不服政法机关法律处理意见，以信访形式表达诉求的，可由律师协会委派的律师为信访人提供法律服务，帮助信访人准确理解司法裁判文书，依法维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按理，律师应按照法律以及律师职业规范等条例从事工作，而律师协会一般都在各级司法部局的管辖之下。有很多律师就是因为维权而被律师协会下岗，剥夺了职业资格，而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央政法委直接发文指导律师工作，在刘晓元律师看来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他说，
现在的中央政法委的一个文件下花说律师可以代理，这是很有意思的哈，因为律师这个职业他从事的业务是按律师法还有相关的诉讼法律的规定，毕竟律师不是党委部门。
但他也表示，在中国，党下发的文件有时比法律规定更有效，因此该文件的下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为律师代理信访案件扫清一些阻力，毕竟可以做到有文件可依。中国最高法院前院长王俊胜曾说，司法工作要三个至上，首先就是党的事业至上，然后才是人民利益至上，最后才是宪法法律至上。朴志强的代理律师莫少平说，从中央政法委的层级下发文件对律师办案作出规定是首次。他说，
上面来鼓励作为律师呢，来去积极参与这个信访方面的这些案件。
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当公民与政府或与其他民众发生纠纷时可以聘请律师代理案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律师们经常抱怨会遭遇来自地方政府或律师协会的阻力。刘晓元律师说，
有些地方政府就会说，哎，这是上访的一个事情，你们律师不能代理。
那么如今权力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中央政法委下发文件规定律师可以代理信访案件，在实操中的约束性有多大？莫少平认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现在仍然是很普遍的，中央的一些决策地方官员并不能正确执行。他说，
那么就是说，作为地方的官员呢，那他为了所谓保他一方所谓的平安啊，所谓的维稳，所谓的那什么，那么他对律师呢这种去打压，这种去限制呢，那么就是说他是一个所谓维稳的手段了。
而鉴于大部分信访针对对象都是地方的官员和司法机关，中央政法委这份文件的约束力还难以估计。虽然文件规定律师可以代理信访案件，但具体谁代理什么案件还要听律师协会的安排。 律师协会当地司法单位下属部门，下属各地方有当地的律师协会。刘晓元律师介绍说，大部分敏感案件的信访人都不希望聘请当地的律师，但是各地律师协会指派的律师通常都是当地的律师。他说，
好，你上访的事情那说要律师协会给他指派，这就会出现问题了。律师协会指派的律师，他可能会那个信访人他不大信任，对吧？他不信任，他说你是协会指过来的。因为一个很敏感的案件，那些访民也想得到一个公正公平的处理，他对啊官就是协会也好，司法局也好，法律援助机构也好，他指定律指派的律师，他们就是有点不大是信任。
而从律师的角度，他谈到律师对其所属律师协会指派的任务也会感到压力很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两家美国主要报纸发自中国的报道说，数个月之后，两起重大致命事故的一些遇难者家人仍在苦苦寻求真相，而曾经保证透明化的中国政府对他们则采取了打压的措施。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11月10日发表题为我们只想知道真相这篇报道。这篇发自上海的报道说，虽然中国政府最高官员承诺对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天津火灾等进行彻查，但是在灾难发生之后几个月，遇难者家属仍然寻求真相不得，反遭打压。报道说，20多名东方之星家属最近聚集在上海旅游局办公室，希望寻求事件真相，但是却遭到官员们的漠视。2015年的6月1日晚上，豪华游轮东方之星在长江中沉没，442条生命生死不明。报道援引一名遇难者家属的话说，现在政府把他们看成麻烦制造者，而他们只是想知道真相。我们没有权利知道，也没有权利说话，他们说。事故发生后，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内的领导人都对事故的处置做出了指示，但是家属们提出的有关东方之星船长为什么在恶劣天气下不停靠、船只为多装乘客而变更结构、是否导致重心不稳等质疑却遭到打压。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援引另外一名家属的话说，我们听到的都是官员和解放军救人的动人事迹，但是对当晚到底发生什么以及谁应该为灾难负责知之甚少。报道还援引家属的话说，官员们的应对令人感到冷漠，政府方面曾经向他们提出赔偿，家属可以得到大约82万人民币，但政府没有承认责任，而遇难者家属被要求将来不可以再提任何条件。2015年8月12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国际物流中心货柜码头集装箱内易燃易爆品的连环爆炸，造成173人死亡。中国总理李克强4天后奔赴事故现场，表示要彻查追责，给遇难者家属和历史一个交代。然而时至今日，只有104名牺牲的消防员每人获赔230万元人民币。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有些人说这笔钱是在举行了一个抗议之后给的，但其中很多是短期合同工的伤员，却什么也没得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援引一位在火灾中受伤的消防员的话说，他在医院养伤的时候被护士告知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同时警方也对来医院探访的亲属严密监视，不让他们接受媒体的采访。在爆炸中丧失亲人和其他财产的当地居民代表说，他被严密监视，不得不换了好几次电话，许多人都不敢说话，因为说完之后会受到打压。有些家属希望聘请维权律师，但是由于最近几个月中国大陆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家属们说现在没有人准备接手他们的案子。纽约时报11月9日也发表题为天津爆炸数月后重建家园之路何其漫长这篇报道。这篇发自天津的报道说，万科海港城绿草茵茵，但一位原来住在这里的商人愤愤地说，这是政治作秀， 是地方官员取悦上级。报道说，不愿意按政府方案领取安置补贴的人受到骚扰，还有人遭到警方殴打。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居民们发起了十多次抗议，最近一次是在九月末。一位官员对纽约时报说，善后工作处理得很好，政府没有威胁居民接受安置补贴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三下午从洛杉矶飞抵华盛顿，展开他在美国首都的两天的行程。朱立伦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受到华盛顿地区侨界人士的欢迎，他说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向美方传递日前引起极大关注的马习会的真实状况。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朱立伦星期三抵达华盛顿杜勒斯机场时受到华府侨界人士的欢迎，在被问到他在马习会之后来到华盛顿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时，朱立伦说，
我们都尊重美方的安排，那我们最重要是传达台美关系对于我们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台美双方的包括我们的安全关系，包括我们的经贸关系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另外对两岸关系上面，我相信这个是美方也非常关心的，尤其是马习会之后，那我也会把一些马习会的一些真实的状况跟美方的朋友共同分享。
据报道，美方对朱立伦的接待规格将会比照今年六月来华盛顿访问的民进党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待遇。朱立伦此次行程安排了与美国国会议员和国务院官员的会晤，还有在华盛顿智库安排的活动。当晚，朱立伦一行参加了华盛顿地区侨界举行的欢迎晚宴。他在致辞时说，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在宪法框架下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两岸关系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和平与稳定。朱立伦还评价了马习会的意义。
下个星期四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要宣布马习会，在周末的时候，我相信在全世界，所有全世界大家的目光之下，大家见证了历史，这个是历史的一个崭新的一页，可以看到两岸最高领导人同时来握手、见面、会谈，这对于两岸未来和平发展、两岸关系长远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也证明了国民党执政的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年访美时，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了公开的演讲。朱立伦此次将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与美国前官员以及学者举行讨论会。当被问到将向美方传达的信号与蔡英文有何不同时，朱立伦说，
我想我们一定非常具体地呈现出我们的两岸政策的务实可行性，以及对台美关系的重视，包括加入 TPP 等等，我们所提出来我方的就是我们国民党方面的看法啊，当然，我也非常谢谢蔡主席对我这一次美国之行的祝福啊。我希望将来整个台湾大家能够朝野能够逐渐的凝聚共识，能够比较以务实的态度面对台美关系跟两岸关系。
朱立伦在智库的讨论将采用闭门的形式，他表示这是尊重美方的安排。国民党文传会方面对记者说，因为美方对国民党的走向相当清楚，选择闭门是因为希望能对朱立伦、国民党以及最近的相关议题有深入的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叶林、肖寻、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前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他担心习马会被中国大陆误用，把台湾下届更温和而不是更激进的民进党总统指责为激进和分裂主义，从而使两岸关系走向不稳。下面是方斌的报道。
星期二，柯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美国的角度看，希望两岸接触和对话， 但他担心习马会成果被大陆用来对付下一届台湾政府。他表示，根据所有评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将赢得明年台湾总统大选，成为下届台湾总统。他说，我的强烈预感是他不会重申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的提法，但他在两岸关系上可能会比民进党的前总统陈水扁更加温和。即便如此，柯庆生担忧蔡英文仍有可能被对岸冠以激进和分裂主义的称号。他说，习近平主席和马英九总统的会晤令我担忧之处在于，明年中国大陆有可能利用这个习马会成果指责凡是不重申九二共识的都是激进和分裂主义，而实际上未来的民进党总统可能只会更温和而不是更激进。柯庆生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发展有可能破坏两岸稳定。如果因为有了这个习马会而把温和的立场贴上激进的标签，我担心这样会误用这次会晤而导致两岸关系的不稳定。柯庆生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的新书《中国的挑战》举行讨论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做上述表示的。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的习马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马英九开始执政的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在民进党有可能于明年夺取总统宝座的现在，两岸发展面临方向改变和如何抉择的问题。他称，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必须坚持九二共识。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下个星期将率团代表台湾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萧万长表示，他此行将极力争取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5年第23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11月18号、19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台湾 APEC 领袖代表萧万长11号召开记者会，说明有关计划。萧万长说，这次经济领袖会议将讨论四个议题，包括提升推动区域经济的整合，提升中小企业在区域及全球的市场，投资人力资源发展，并建构永续有韧性的社区。在会议后，21个领袖代表还将签署马尼拉宣言，目的在于建构包容经济，打造美好世界。萧万长说， APEC 每年大约举办200场会议，台湾几乎都会参加。萧万长还表示，这次会议将借机向各会员推动台湾产业升级和法规松绑的进展，传达台湾期盼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决心。萧万长说，
当然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施政的重要目标，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整个代表团呢去参加啊，我们所要传达的讯息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区域经济的整合，包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也就是 TPP， 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等。因为这两个组织的加入是我们国内可以说哈，有高度共识，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大家都支持的一个政策。
萧万长还说，马英九总统特别指示这次代表团应该加强与各会员的双边经贸关系及区域经贸关系，极力展现台湾希望加入 TPP 和 RCEP 的决心。萧万长提到， APEC 在2004年开始推动成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简称为 FTAAP， 目前正在发展当中，台湾也被获邀加入成为共同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各界关注萧万长在 APEC 会议期间是否会和其他领袖代表进行会面，包括是否将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举行萧习会。对此，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回应，一切都还在洽谈当中。夏立言说，
有关安排萧理副代表中国大陆的这个领导人习近平见面的事情，我们目前还在持续洽谈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行程呢、都非常紧凑，所以我想在 FM 里面见面的这个形式时间，我们仍然持续的在进行。
有媒体问及这次 APEC 会议中和中国代表是否有可能谈到两岸的货贸议题，台湾经济部长邓正中回答，有关和中国的货贸协议一切都照规划在进行，不过还有些障碍需要继续克服谈判。
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开放的项目啊，降税的项目能够降的幅度能够大一点，特别对于我们所关心的中小企业为主的这些生产项目啊，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多降税，能够快一点实施，幅度能够大一点。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因为我们的税的结构本来就不高了，所以这一部分的困难度并不是很难。但是呢，我们这边必须面临的就是我们过去没有开放的项目啊，那么怎么样做一个很有秩序的方法去做开放。
在两岸关系方面，全球众所瞩目的马习会才刚落幕，各界都希望能了解更多相关发展。萧万长说，他希望两岸的和平繁荣能持续并深化，从而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正面的影响力。萧万长说，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呢，是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两岸关系不是只有牵涉了两岸的利益，它是牵涉了整个区域、整个世界的利益。谢谢。
此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南中国海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上谈及的一项议题。萧万长表示，在南海问题上，他仅会重申台湾政府的立场，但就他所了解，这次 APEC 会议应该不会讨论南海等相关敏感问题，各方应该会将重点放在有基础共识的议题上。这是萧万长第三度担任领袖代表，过去在经济部与经建会期间就曾经出席 APEC 部长级会议，今年则是第七度出席 APEC 相关会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意大利小镇普拉托发表有关工作的讲话。自上任以来，教宗方济各将工人权利和移民权利当作他的宣讲主题之一。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是意大利成衣制造业的重镇，有几千家华人制衣厂，其中不乏劳动条件不合法律规定的工厂。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普拉托总人口191000人，其中有16000华人，但当地人说，算上在那里打黑工的人，华人的真实数字可能高达50000。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加上意大利制造的牌子，使普拉托成为意大利成衣制造业重镇，也使它成为没有控制的移民和四行无忌的劳工剥削的象征。2013年12月，那里一家血汗工厂发生火灾，有7个华人劳工被烧死。据意大利全国手工业者联合会主席王立平介绍，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挨家挨户的走访大约20家华人制衣厂，让这里的华人了解意大利法律并遵守意大利法律。普拉托商会主席朱斯蒂表示，不遵守法律的华人制衣厂导致一系列问题。
在制衣业工作的华人本应当展示出更多的积极面，现在我们常常不得不应对的是一些制衣厂不遵守法律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首先，这造成了一种与其他企业不平等的竞争，尤其是造成了一种有害的工作环境，不但有损在那里工作的人的人格，而且也对整个社会产生消极影响。
不过，朱斯蒂表示，社会正在发生变革，人们已经开始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重大社会问题会变成未来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易华，我是杨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下一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